我就不答。善意的谎话是不是得罪上帝？谎话就是谎话，白色的叫做白谎话，黑色的叫做黑谎话，都是谎话。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讲谎话是为了害人，你的罪很重；你讲谎话是为了救人，你的罪比较轻。但是过后你一定要问，为什么要用说谎？如果你不说谎，难道上帝不会救他吗？很可能会救他。但是你说我看不见上帝怎么救他，我只知道我如果说谎就会救他，我就说了谎，那你求主赦免就是了。因为你的灵性软弱到那个地步需要说谎，求主赦免。朋友说，用科学探讨整个世界宇宙只是时间问题，人类终始是万能的。那你的意思是，你对这种人怎么传福音？换一句话说，人像上帝一样，你说上帝万能，人类需要上帝。其实人类万能的，从过去探讨科学到以后，什么都解决出来，什么都解决出来，都发现了人类万能，不需要上帝。这句话是很不懂事的人讲的。为什么呢？你如果真的是万能的话，你的万能哪里来的？是上帝造你给你能，你用能力发现，发现你有什么好骄傲？因为你没有发现，跟你发现前后呢，被发现的东西没有改变，是你的不知变成知有改变，你懂不懂？所以人类科学发现了一个东西，发现了你很高兴，我发现了，是你改变，而不是科学改变，不是真理改变。所以真理不因你不发现就变成不是真理，也不是你发现了才变成真理。真理是本身就是如此，照样基督不是变来的，不是成为的，是永恒的，真理也是永恒的。所以基督说我就是真理，因为他是永恒者的至诚。这一节圣经我可以再讲五六个钟头，不一样的题目，不一样的内容告诉你。因为上帝的道丰盛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到不是一篇一篇讲章照着一句一句把它背起来读给你，不是的，我是把无限的奥秘继续跟发挥出来，给你看见里面宝贵到什么地步，是这样的。唐牧师怎么看待中国人的龙文化？中国的龙文化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有龙，就是这样。那么中国人的龙就是表示魔鬼吗？也不一定，因为中国人常常用词啊，要用同音去表达另外意义。所以呢，为什么中国瓷器里面有鹿？因为呢，鹿就是富禄寿那个鹿，有这个鹿啊，这个梅花鹿啊，跑来跑去那个鹿，那表示呢一个人有鹿，用这个字表示那个字。中国人还有蝙蝠，而且蝙蝠都是倒过来的，表示福气倒下来，所以用这个福蝙蝠去代表了福气那个福啊。中国人的瓷器呢还有什么？从瓷器跟图案里面还有祸，祸代表长寿，所以祸代表长寿，那禄代表这个福禄寿的福，还有呢这个蝙蝠代表福气，还有什么鸳鸯叫做 Mandarin Duck， 它代表相爱相亲，那这些东西都是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龙代表什么？万事兴隆，就是那个龙。九代表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代表很久。所以北京有九龙碑，就表示这个王朝呢会久久兴隆下去。不过是这个意思。如果中国人把龙当作鬼是没有这个事的，所以中国人不把龙当作，这个是中国文化。所以了解中国的文化的时候，不要硬说中国人也很爱鬼，所以画了很多龙，不是这个意思。那圣经的龙是鬼是啊，但是圣经里面的龙本来就是鬼的记号啊，中国人不是。圣经里面的蛇也是鬼的记号，对不对呢？但是圣经的蛇也是耶稣的记号，你吓了一跳，有吗？有没有啊？蛇是不是鬼啊？蛇是不是代表鬼啊？是啊，是不是代表耶稣？是。怎么讲呢？摩西说，上帝说摩西啊，你要做一次铜蛇，高高的举起来，叫人看见了他们被蛇咬的就可以得着医治。所以这样呢，蛇也代表耶稣。所以不要一味的把龙当作坏的不得了，一看到龙就打破它。有很多明朝的瓷器也有龙，所以快快把它打破它。三爪五爪四爪有它的意义。我告诉你，这些呢 真是有它的渊源，我们不能随便一概而论。所以有的人呢，很非常下载有灵恩派的思想，反正有龙都是鬼，鬼就在瓷器里面，鬼哪里要躲在那边？鬼躲在那边就不至于不能捉弄你了，所以他一定不在瓷器里面。你不必把瓷器打破，你打破了你也不能赶走他，因为他不是在物质里面，他是灵界的东西。很简单，有些灵恩派的人恨龙恨得半死，所以一看到龙就打破，一看到龙就打破，那么伟大的这个艺术都给他摔破了。但有一天他发现钱上面一条龙，他就收起来，因为这个打破就穷了吗？所以这种是这个叫做分裂症的信仰，有一点精神分裂的信仰，不需要这样。在温州有一个青年传道人，今年29岁，一直听我的录音带。后来人家问他说：“龙要不要打破？”他说：“如果有龙的都要打破，你应当把圣经也丢掉，因为圣经里面有龙这个字，对不对？圣经有没有龙这个字啊？那要把圣经丢掉吗？当然不要。”因为圣经写这个字，我们才知道我们怎样处理这些事情。那龙的仪表是这魔鬼，但是呢，魔鬼跟龙，很圣经的龙跟中国文化的龙又不一样。原来中国文化的龙，它在汉朝的时候是没有翅膀，像一个壁虎一样的。到了这个周朝的时候，一直下来，到了这一个晋朝，再到明朝的时候，后面的这个胡子是向上飘的。到了明朝的时候就向后面的头就大起来，元朝的时候颈向小的，那么这个肚子大的，那脚是三爪的，到了明朝的变成五爪的，有变化。到宣德的时候这个是翘起来的，永乐的时候没有翘的，到了成化的时候又低下去了，一直变化。这边中国的龙有进化退化，这怎么化我不知道，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事情。我故意把一条瓷器的龙把它放在草地上，所以我有时候夸来夸去表示我得胜它。如果它是鬼也不要紧，可能那是仪表而不是真的事情。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问你啊，如果一个钟啊只有两条针没有机器，你要不要？我问你啊，要不要？不要啊。为什么一天只有准两次？对不对呢？他也准的，过一天只有准两次，就是那个时候这点啊准，如果晚上四点他又准，一天只有准两次，每一次就是那几秒钟。好，一个钟只有外面两个针你不要，另外一个钟里面有很好的机器，是德国的永汉公司做的，但是没有针你要不要？你也不要，因为叮咚叮咚永远不知道几点嘛，对不对？你要不要？我要。我把两个都拿来，把针放在那边，你不要是你的事情啊。现在我已经答了你的问题了。如果你有行为没有生命，你的行为冒充一天两次准假的，那么你不是真基督徒。如果你有生命但是没有行为，像有机器没有针，人家永远看不出你有什么生命。所以如果要做好的基督徒，里面有生命外面的生活，你就好基督徒。大家说里面有生命外面的生活就是好的基督徒。每次我答你问题你不知道在答什么，结果你知道我在答什么了。我不用你的方法答你。有种观念就是 once believe say forever， 信一次永远得救。如果是的话，怎样解释犹大卖主？犹大从来没有信。你犹大怎么没有信？耶稣要选他做门徒，耶稣拣选他从起初就知道他是贼，从起初就知道他是要卖他的，从起初就知道他是魔鬼，而且他是贪心，常常偷里面的钱。为什么主耶稣还要选他呢？要给他有一天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没有机会，没有权柄说我不信你，因为我没有机会吗？连那句话都讲不出口。所以耶稣选他是要让他站出来，来责备那些说我没有机会听到，当然我不信了。有道理，不要多讲，我有机会，结果我也灭亡，所以你没有理由。第二，耶稣为什么选犹大？耶稣选犹大乃是要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很好侍奉主，被你的门徒被你的子弟卖掉，你也不必太难过，因为连耶稣受过这种苦。 所以这是为了安慰很多好的神学院的院长给学生出卖以后的感觉。我是基督徒，你说许多基督徒是假冒伪善的，我同意。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假冒伪善，那怎么办呢？就悔改，求主给你真心做基督徒，就是我是你。对不起，这灯光不在这里了。我是结婚以后才信主的，现在我的丈夫不信，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调和我们的关系？他如果一直不信，我怎么办呢？我一直为我的丈夫祷告，上帝会听吗？怎样才知道上帝一定会听呢？有人为丈夫祷告，他自己死了，丈夫还没有信，你要忍耐。如果他不要信，你不要逼他；不要信，你不要轻看他，也不要恨他，因为他不信一定有不信的理由。而一个人不信，他有一些理由不能信，可能是基督徒害他不能信。所以你今天要很谦卑，用忍耐光照他的心，他说他有一天会信。那他如果不信的理由是很强的，到有一天神借着一些人或者一些书把他化掉他的理由的，他真的能信的，可能信的比你更深，信的比你更爱。所以等那个时候你不要懊悔说他信你比你更深。很多姐妹很怕丈夫不信主，但是丈夫信主奉献做主，他懊悔丈夫太爱主。对不起啊，女人为自己的安全常常比男人更自私，因为他们 insecure， 就你要了解他就是。信靠上帝什么困难都胜过吗？不是，完全信靠上帝，你就有力量挑起任何的困难，不是什么都这个结束了，困难被拿走了，没有困难了，信主不痛不痒啊，心心楚楚就都没有了，现在变得很快乐的坐轿上天堂。不是的，信主有得出信仰的力量，挑起各样的重担，到死也没有屈服，死你也没有妥协，因为你得到最大的信仰的能力，这样才对的。所以信主以后呢，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靠主的能力得胜。基督徒有苦吗？有。传道人有苦吗？有。传道有时候很难过吗？有。但是我们一直靠主的能力得胜下去，就是这样。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突然间死了，是上帝的旨意吗？如果你自杀就不是上帝的旨意。在胜困难的过程中你突然间死了，神许可你死了，你就是释放了，你就没有遇到困难，不必再征战了，上帝结束了你真正的日子。那如果上帝再医好你，你要再勇敢再征战下去，就是这样。基督徒不是逃避困难才信的，基督徒是要面对各样的困难，有足的能力来表示我们得胜世界，所以我们信的。什么东西使你信这个得胜世界呢？就是你的信心。毛泽东不信上帝，害死同胞3000万，何止3000万。蒋介石是基督徒，太太宋美龄也是传统中很好的基督徒，但蒋介石把中国怎么样了？巴结美国人，不抵抗日本人又怎么样？蒋介石是不是好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宋美龄做基督徒？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如果是基督徒又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毛泽东的家乡，有一间中学，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做教师，那个人叫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这个人是耶鲁大学一个很大的教授。这个人讲过一句话，我吓了一跳。他说 ：“If 毛泽东 was in my class, China would not be like today。”如果毛泽东是在我课堂里上课，今天中国不是这样。竟然有人的口敢讲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如果毛泽东听过这两天我们讲的东西，可能他的观念有些改变。今天教会最大的亏损是什么？没有足够分量的人来降服、来说服、来光照最聪明的听众。我相信华人中间很多人很聪明，但是呢，最聪明的头脑没有听见更聪明的头脑对他们聪明的光照，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17岁就立志做这一份工作， 怎样把人的理性、人的哲学、人所自以为意的自高自大的事情一概攻破，把人的心灵都回归向上帝。我做了这个工作以后，结果讨厌我的很多是传道人，因为听我讲道以后很难再听他们讲道，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威胁。后来我就想做，我就不做好了，让他们做，大家就认为就满足就好。后来神感动我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一定要在这种机会里面才能信主，那我如果不做的话，就给魔鬼留地步。至于别人怎么样，我求主兴起更多的人起来。所以呢，在我的听众中间，我相信有一批人听了信了不够，还有要传下去的人。所以如果你是很聪明的人，考虑神用你的时候你肯不肯，好不好？我已经老了，我60多岁了，宋博士43岁就死了，我已经比他传道更多21年了。那么上帝给我还可以这样跑，你们是他们是为了明年再来，最好每年来，你们要我一直来一直来，你们不必去了啊。你要老一辈的一直做一直做，你们不必做啊。我二十一岁我就开始带领布道会，我17岁就奉献做传道，17岁到20岁那3年，我一面读书一面教书，一面街上传道，一面课堂讲道，一面到教会去讲道。3年里面我讲了800多次我才念圣经。你们的信主可悠哉悠哉，明年你来我再来，你不来我不来，这样信主的该死了吧。求主感动你快快起来。怎样看待易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本身是可以肯定的，文化中间合乎圣经的也是应当遵从的，文化中间违背圣经魔鬼的部分是应当除去的。所以易经是一本对万有变卦的一种无常怎么样去了解到这里面的这个不变的定律的一本书。所以呢，八六十四卦这本书呢跟这个 Heraclitus 差不多同样时期，这个比 Heraclitus 更早的那个 Anything which is changing is the only principle which is not changing， 所以一切都是变的，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东西都在变，从来没有不变的事情。从他们的变跟易经的易来看呢，东西文化都在探讨从来没有办法琢磨的继续不断变化的万象，从里面去找到那不变的原理，这个动机都是重要的文化的驱动力之一。那么这样呢，我们是不是从占星学算命的这个看到有很准的地方，那我们去接受这些呢？圣经不许可我们。所以呢，这个对易经了解的万有有一个规律在主驱动变化啊，一切的变化是一个万象，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不变的真理去明白一切的变化，所以相信上帝这个很重要。阿伯安斯坦说过，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blind，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lame。 请问唐先生，你认为高尚的基督教需要低级的科学吗？两者什么关系？你听到我昨天讲科学是很低的，所以你今天问了高尚的基督教需要不需要低级的科学，我告诉你是科学需要基督教过于基督教需要科学，你不要把它两极化。因为科学家就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的地区里面，透过圣经的重要的总准则去发现人在宇宙上的地位，跟人可以发现科学的可能。那你说，请问希腊文化还没有基督教以前，为什么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 Euclid、 Archimedes 啊，这些人出现的，为什么没有基督教还可以发现伟大的科学？我告诉你，希腊的科学是研究被造的世界，结果对被造世界的了解到一个程度结束，所以希腊的科学没有终极的目的跟对神荣耀的这个牵连。所以呢，这个是个 plastic world，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 Paul Tilly 讲的， The Greek world of science is the closest。 这种关系一直到了牛顿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所以牛顿的科学观是一个 system 封闭的科学观。这个在中世纪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个封闭的科学观，所以这种科学发现了被造界以后没有办法牵连到创造主。所以当基督教的信仰打开了一个 开通的世界，不是封闭的世界。你发现这个被造界的源泉有一条直线连到创造界那里，这样的被造的完美跟创造的目的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尽量勇敢发挥，怎么样明白被造的世界，又尽量利用被造的世界，用伟大的伦理学去作为使用科学的这个原理跟这个原则。这个就是叫做实用科学的伦理性，从实用科学合乎伟大的伦理开始，最后的终极性变成为了荣耀上帝，为了造就人类。所以如果一个科学家没有上帝也没有人性的话，他越懂科学就越害百姓，越害世界。有实用科学没有伦理做驱策，实用科学没有神学做引导的话，他就不能把荣耀归给上帝，也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人类的祝福。所以呢，科学需要宗教。爱因斯坦很清楚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lame。 如果宗教没有科学就绑手绑脚，像一个瘸腿一样的人。那现在我问你，如果一个人有伟大的头脑，有伟大的眼光，但是脚没有行路的可能，这是很可惜的。但如果一个人脚很好，跑第一名，没有头脑，没有眼睛，那哪一个更危险呢？哪一个更危险？你问爱因斯坦 eyes and legs 哪一个更危险？当然，没有眼，没有意象，没有头脑，没有思想，你是死的。所以呢，信仰跟实践要结合，但是信仰先于实践，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是决定的因素。从这里看，两个相辅相成啊，这个不能分开。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把人造成可以有能力有恩典，也使人可以研究科学有所成就，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信仰跟科学是不能分开的。虽然如此，眼睛比脚更高一点，这信仰比这科学更高一点，这是一个位置的问题。你刚才说聪明的中国人到欧美来留学，笨的人去印度学习，更笨的去摩洛哥学习，你觉得你这句话对吗？我个人认为你太主观也太偏激。那么如果你认为我太偏激很好，那么你就明年到摩洛哥去好了。你提到很多有关苏格拉底的理论，像你的演讲，在你演讲里面你认为大部分的可以充分理解吗？如果很多人不能理解不要紧，因为你每一次读书都是读你不理解的事情，你懂吗？教会今天失败就是专讲人家已经理解的事情。我的孩子三年级的时候，我叫他好进四年级，他可不可以说我不要，因为三年级的东西都是我理解的，四年级都是我不理解的，所以我不要进四年级，我要读我理解的，那他就永远三年级。今天教会失败就在这里，传道人讲的人都知道，再讲十年都是人都知道的，所以十年以后你还是一样没有进步，你明白吗？所以当我逼他读第四年级的时候，他就要面对每一科不明白，这个叫做升级。大家说这个叫做升级，一直上不明白的课叫做真正升级了。如果你没有升，没有升级，那一直掉班，一直在那个已经了解的课，你永远没有进步，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你唐牧师，你以为你讲的大家了解吗？我不以为大家都了解，有一些人听我的录音带听七次，一次再听再听，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那这样呢好过他从来没有听，能不能？那我如果讲的你都明白的话，那么等于说呢我不必讲给你听。所以呢你明白一些，借助不明白的一些来建造在已经明白的上面，你继续长进，这个就是休息的规律。这个在 John Milton Gregory 的七大 The Law The Seven Laws of Pedagogy 里面的第一条，你要在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建造明白你还不知道的事情。你们读过教育学吗？这一条很重要。所以我为什么用国语讲？因为你懂国语，所以国语就是我们彼此的共同语言。那你因为对国语的词句构造这些都已经明白了，我不必解释了， 我一讲的时候就可以把你还不懂的东西用你用懂的国语的语言作为攻击去建造起来，照样在理性的范围一步一步。其实我是很忍耐的，因为对你讲的东西我早就懂了，为什么还要再从头讲一遍？伦敦讲的这里在这里讲，在巴黎在讲，因为我一直忍耐等候这一代的人明白我早就明白的事情，懂吗？我的孩子呢思想很快，所以他读大学的时候可以四年拿四个学位，而且我只有给他不到一半的费用，其他他要去做工做到两点，做到半死。我是这样教导我的孩子，所以做我的家人有时感到我不够爱他们，但我相信我训练以后呢，他们比别人的孩子更高一等，不是因为要高一等骄傲，是高一等受更多苦，所以呢，吃的苦上苦方为人上人。那现在他呢被这个大学教授选为助教，一面拿他博士文凭物理学最后一个学期，一面教授。我问他你教的怎么样，他说我教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讲了很久就听得一直听不懂。我说那你不是好的老师，好的老师是把不懂的讲到人家懂，这叫好的老师。他说我不耐心。你以为你爸爸很有耐心啊？你爸爸每次讲得到他早就懂了，哦，要讲得半死人家才懂，他就忍耐讲了47年了，你懂不懂？你要学我，我就打电话告诉他，就是这样简单。对你讲的时候我早就懂了，但是很多听众以为他比讲员更懂，所以有时候我是在求主赦免你，就是有很多青年刚懂一点骄傲的不得了啊！你所懂的一些我们早就知道了，所以你们发的问题我要很耐心慢慢解答，慢慢解答。这就是叫做用爱成造就人，懂吗？但有时候我会讲一两句话这样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问题实在是错误的，好像呢罗素问很笨的问题，你要不要听啊？罗素说什么？你问基督徒世界哪里来的，他一定对你说世界上帝造的。你在问基督徒上帝谁造的，他一定哑然 无语，不能回答，他一定无言以对。所以他就 下结论，基督教是一个不攻自破的宗教。我读了他的书以后，哈哈，我就笑起来了。笑什么？我才知道罗素这么笨。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哈，他讲什么话呢？上帝谁造的，讲这句话呢不打自招，原来他的上帝是被造的，所以他才问上帝谁造的嘛，对不对？一个哲学家搞哲学都搞得很辛苦了，还要跳到不懂的范围去讲神学，还以为你一讲神学就倒塌了，没有这个事。你一讲就自讨羞辱，你一讲就自显愚昧，你彰显你笨到这个地步。上帝是谁造的？原来我才知道他观念中间的上帝是被造的上帝。那你说不是吗？当然不是了，那上帝哪里来？这也错了。说上帝哪里来，表示你关键说有个哪里，让上帝从哪边跑出来，叫做上帝哪里来。那如果上帝哪里来，来到这里，来就表示位置的转移，从那里到这里就表示从部分到部分，部分到部分就是变成有局部到局部。那么呢，上帝是完全的、绝对的、所有的创造者，怎么可能从那里到这里？所以这个观念错了。你说上帝什么时候开始又错了，因为有一个时候叫做什么时候，那从哪边开始有的？那我要问你，上帝如果从哪里来的，那个哪里到底从哪里来的，你就不能回答了。所以呢，上帝不是从那里来的，哪里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帝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是上帝开始的？那你说这样上帝一切原始，这才叫上帝。 The origin, the beginner of everything, the creatorex nihilo 才叫做上帝。那你说这样的上帝自己呢？上帝自己自由拥有的，我不能相信。如果我能相信上帝自由拥有，为什么我不相信自然也是自由拥有？不可以，你要不要听啊？如果你相信上帝自由拥有不可以，那我问你，二加二等于四什么时候开始？回答，二加二等于四是不是你妈妈生出来那一年开始？是不是 Pythagoras 的时候开始的？是不是 Euclid 几何之父生之年开始的？没有，二加二等于四不需要开始，因为它是真理，永恒的。所以你相信永恒是存在的，相信没有时间开始， 就有真理的存在。所以真理既然是永恒，为什么你不能相信上帝是永恒？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知识分子自以为自己很有知识，在最简单的事情上他没通过，这表示人被罪愚弄到一个地步而不自救，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上帝会让人类毁灭吗？不一定。但是上帝已经给人一个可以更成全，也可以自己毁灭自己的自由跟能力。所以人之所以是人，人超过被造的一切自然，人有毁灭环境、毁灭自己的能力，而人有这样的自由。所以误用自由的人是很危险。上帝也给人救恩，给人成全的机会，所以人回到上帝面前，走成全的道路，离开上帝，走自我毁灭的道路。丹麦的哲学家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讲一句话： Men are born in sin. The only power we possess is the power to kill ourselves. 人是被生在罪中，人唯一的能力就是自我毁灭、自我杀害的能力。所以当原子弹第一次在这个 New Mexico 试爆的时候，那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前，美国人试爆第一次原子弹的时候，一个像这一个煤谷一样的东西包在空中，像一个大的圆形的云彩一样，一爆开的时候，远远很远的地方，那些试爆的检查的科学家，包括谁？包括 Oppenheimer， 在那里看，真的炸成功了。is equal to mt square， 竟然可以把很小的物质叫做 little void 爆炸成可以几十万人同一天死的一个大武器。他们一看到这个事情，有一个科学家讲句话 ：“Oh my God， we human being have created hell for ourselves。我们人类已经为自己创造了。”第一，那是第一次爆炸，一个科学家讲的话。所以上帝能毁灭人类吗？上帝已经把一个自由几乎靠近无限的自由跟一个几乎靠近无限的能力放在人小小的身体里面。你的身体只有60公斤100公斤好不好？那你里面有个心灵，里面心灵隐藏的能力是大得不得了。你一定要决定一生成为毁灭者或者成为建造者，你一定要决定一生一世跟你以神在一起使人建立信仰，或者以魔鬼在一起使人被败坏的。好好拣选你怎样靠主领受主的道友，怎样接着做一个伟大的人。请问唐牧师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听过是很多，但是看过更多，因为我住在东方，每次下雨都看到闪电。如果听说过你怎么认为东方闪电有个女先知，哇，权柄大得不得了，所以凡不听到的传道人都会被打、被抓、被逼迫。那我有一件很奇怪的问题问你，好像没有听说过共产党政府逼迫东方闪电。你看，很多福音派的领袖被抓去，好像很少听说过东方闪电被抓去做监牢，或者被奴役，或者进集中营，或者被劳改，或者受逼迫。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东方闪电的理论完全违背圣经，是异端。我相信主，但我不确定我应该接受耶稣做主。那你在讲什么？那你相信哪一位主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主，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像他那样圣洁、那样公义、那样慈爱、那样良善、那样怜悯，没有，他是唯一，他就是神在地上的彰显。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我不是看见我，那是看见差我来的，你们信我不是信我，是信那差我来的。所以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你就是接受上帝，因为他是神在地上的彰显。我到底是接受伊斯兰的主，伊斯兰的主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基督教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犹太教的主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所以呢，这个三个宗教敬拜的上帝是一位。那你说如果这样三个宗教都是敬拜同一个上帝，那我信回教可以不可以？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上帝是在基督里彰显自己， 是 God was in Christ. He manifested himself in history through the incarnated Christ. 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历史中间把神彰显出来。所以摩罕默德没有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他不敢讲的，因为他知道他不是。犹太人摩西没有说你看见我就是上帝，没有，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耶稣基督可以讲讲，因为他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那么你要信哪一个主，你接受。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讲到，那些呢故意要害我的人就用摩托车围绕我们的篮球场，拆了很大声，七八个青年人用那个声音吵到我们讲到不能听的。那那个时候领事的人正在领唱，辛苦得不得了。我就在那球场周围走，我把衣脱下来，领带脱下来，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就是讲员。我故意就跑到那摩托车，跑到他旁边说：“哇，你的车很好哦。”他说：“不错不错。”我就跟他谈话，谈到他一半，他说：“我说你们为什么今天这么吵？”他说呢，这些基督徒都打扰我们，说我们的教都不对，只有他对，所以我们故意弄到他开会还不成。哦，我说是这样啊，哎，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办法更好的，你们先注意听，听完了以后问题解答，你问一些问题把他打倒好不好？他打好，他们就全部 不走了，就开始注意听。看到，我就从别的地方去搭了领带，上去在很远的地方上，他不知道就是我。讲完了，我说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问，一大堆问题就问出来。一问的时候，都显出他们的愚笨，都显出他们的无知。我就一条一条打打打，结果有很多人就信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们为主工作要智慧，懂吗？有很多人以为自己了不起，真的很可怜。好了，那有一个问题，他要把我定死，定死罪，就是那些人，他问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基督教的上帝跟回教的上帝一样不一样？哇，糟糕了！回教国家马来西亚，伯罗说一样，那么就信回教就可以了。我说不一样，好，那你反对回教，他们就告你了。所以我这么回答，你注意听啊，我这么回答：呀，基督教的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回教的信的上帝也是亚伯拉罕上帝。上帝只有一位，就是亚伯兰的上帝。犹太教所信的上帝也是亚伯兰上帝。上帝只有一位，他也是犹太教上帝。所以只有一位上帝，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上帝。我答完了没有？答完了哈。但是啊、哦，但是也有很重要的哈。基督教的上帝跟回教的上帝同犹太教的上帝一个不同的观念。基督教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回教的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犹太教的上帝是三位一体啊，他们不明白也不认为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是我们相信真正的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也不是真正的上帝。答完了。所以有没有答？有。答到他要的吗？是。答到我要的也是。他明白不明白我不管他。信耶稣怎么样帮助我们？你要耶稣天天在你旁边，你痒的叫他替你拔，你头痛叫他替你按摩，你信那样的耶稣吗？那他就不是你的主，他是你的仆人。你信耶稣为主，不是信耶稣为仆。而今天很多很多的假的讲道，特别灵恩派那些肤浅的讲道，把耶稣讲成圣诞老人，你一求他就好了，你什么病就会医治，你什么困难他就来帮助，好像他没有事情做，每天等着服侍你这个老爷一样的。我告诉你，不是，耶稣是你的主。你一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你就把主权交给他，把你的生命、思想、理性都交给他，顺服他，让他引导你，让他带领前面的道路。这个叫做信耶稣基督。我要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基督教对佛教的教义怎么样看？佛教是很伟大的宗教，而佛教也被认为是很和平的宗教，所以佛教徒不讲战争，他们不主战争，他们认为以暴制暴，暴比更凶，而且更难治，所以结果呢，像 Bush 打下了萨达姆·胡辛，结果呢，伊拉克人对美国越来越不客气，所以呢，以暴制暴本来是不能的，但是能不能因为以暴制暴， 暴必不能止，就让暴继续暴呢，以后呢他就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就是两困难中间。两年前在吉隆坡，我跟一个和尚的领袖一同上台主讲一个题目，叫做宗教与战争。我第二天报纸整篇登出来他们同学的看法和教主的看法，他就间接讲不可以战争。我就讲战争如果不能免，应当正视战争。自从有宗教以来，世界不会因为有宗教而变成不需要战争。所以佛教在的地方、基督教在的地方、回教在的地方，战争继续是存在，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我们不必逃避，也不必讲空洞的理论，让我们正面对待它。我讲的话是很爽正，你不接受你的事，我讲的时候我当然用我认为是真理的事情讲了。然后我说在曼谷，你知道曼谷吗？就是泰国的首都，有一座庙叫做一夫庙。这个庙里面有一个佛是一座的，所以就一的重多少公斤，几百公斤不止，整块大鱼，绿色的，漂亮的不得了，就开始一个佛。这个佛呢，被缅甸人跟被泰国人公认，在什么国家哪个国家就有和平。所以呢，为了达到和平，两个国家就一直打，一直打，为了要争取这一块衣服。所以现在在哈泰国，缅甸苦得不得了。有一天他们军队力量胜了，会打到这边来再把它拿回去。所以为了要和平就不得不战争，这个就告诉宗教没有办法消除战争。哦，那个副教主听了眼睛睁得很大，因为他从来没听过牧师讲道。那我就提到了战争到什么地方可以，什么地方不可以，现在我不重复了，因为那是一篇很长的东西。就是我们相信耶稣跟佛都可以帮助我们。佛跟基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佛是人走路走到一半发觉罪恶存在，需要寻求解脱。耶稣基督是神，亲自为了解脱人的苦难罪恶到世界上来做人。佛不相信有上帝，所以他相信只有佛性，只要修身养性，人人成佛，这样的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不必信上帝。而耶稣基督说，我把你带到父那里去，他是我的神，他也成为神，他是我的父，也成为你们的父。佛是结果死了就把他的骨灰分散到个地方去，而耶稣基督死了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是不一样的。佛是一个宗教，一个信仰，一个理念，基督是一个实际，是一个道成肉身，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救主。读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老是会灭会灭会灭，那么这样的难道他们真的那么该死吗？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新约和旧约思想有一些矛盾。当然我在新约和旧约才看一点点，看完摩西记还看到马太福音，好，我现在直截了当把它真正的原因告诉你。在旧约里面呢，上帝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你要去消灭迦南的七族，一个都不留，全部杀死他。所以呢，人说呢，上帝这么凶，这样的宗教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个宗教是灭绝人性的宗教。我告诉你，绝对不是的。因为考古学在二十世纪查出来了，那被灭绝的七族是一定要灭绝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邪恶淫乱到一个地步，他们年轻人一同进到庙里面，在庙里面膜拜他们的神子，跳舞，跳舞到最极端的时候，全部脱光衣服，那男女在庙里面杂交，轮流杂交，每一个男女可能就随便在那边发生性交，所以像禽兽都不如的生活。耶和华上帝说，把这些族全部灭绝。这就是上帝的爱。你说上帝爱怎么会灭绝？应当爱就是爱吗？不是，上帝用他的爱保留世界人种的这个神权。所以如果没有灭绝这七族呢，那么不要说到了二十世纪结束的才有 AIDS， 早就有 AIDS， 早就灭种了，早就这个霉菌、这个天龙、这个花六 等等，把整个世界都灭绝了。你知道吗？这个欧洲人在多久里面传遍花柳病？一共只有14年。从哪一年开始？从麦哲伦游历世界传回到欧洲上岸的那一天，14年以后，全欧洲都花柳病。等多久？等到差不多500年以后，才发现 penicillin 疫病这个病。所以呢，如果上帝不干预的话，历史早就把人类带到灭种的地步。是上帝的爱消灭这些，才把疫种留到现在。你要感谢上帝。我们不明白圣经的地方太多了，但等到你明白要好几百年。你现在不明白，好好顺服上帝还比较有信仰的可能。你因为不明白就反对上帝，这个反对称其为反对，你反来反去，结果你自己的灭亡，那就更可怜了。就上帝怜悯我们，上帝让我们爱世人，甚至爱敌人。如果爱敌人，那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朋友和爱人都不是一样样的吗？爱憎不分吗？爱敌人以前要先认定他是敌人。大家说，好像叫爱都是爱敌人，爱人都是不能够的。敌人呢？敌人，那要爱敌人，爱敌人，敌人知道，先认定他是敌人，那怎么爱敌人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的仇敌借你的钱不还，那么你就爱他，赦免他，免得不必还。不是，你告他，告到政府，政府定他要还，然后他知道如果不还要坐监牢3年，他完全知道他的错了以后，如果你对他说好，我现在呢不要你坐3年，只要你坐半年，2年半给你释放，因为你把一部分的钱还给我，我就满意了。那这样他就知道你爱他。如果你不告他，你让他胡作乱为，他不但不会欣赏你的爱，他认为呢你是笨人，应当这样欺骗你，那你信耶稣是应该被欺负的。我一方面呢不能被欺负，一方面我不欺负人，但难是谁欺负我，我让他吃一点苦头以后才赦免他，这个叫做爱仇敌。上帝作为一种寄托物，这样想错吗？你把上帝当作寄托物，那你啊就是寄生虫。你把上帝当作寄托物，那么你寄托他，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上帝不是寄托物，上帝是以后你的审判者，以前你的创造者，现在你的保护者。他创造你，他保护你，他以后要审判你，所以你要敬畏上帝，不可以把他当作寄托。有人说宗教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所以信教也有好处了，至少精神寄托。不对的，一个人撞车以后第一件事叫他躺下来，第二件事给他平静头脑输血，让他不会脱血而死，第三件事给他疗养，直到最后呢他脑震动平定了，躺着慢慢清醒过来，他可以过更长的正常生活。所以第一件事就给他一杯一张床，这张床的功用就是寄托。但是一个病人躺在床上，是不是因为有床他会好？不是，因为有医生他会好，有医药他会好。所以寄托是不过是一件最基本的东西，医药才是真正帮助他起来的。这样借助加入教会，借助基督教的朋友啊，聚会以前请你吃晚餐，这些都是一个床。但是有听了道，道里面有救赎的恩典，上帝的道使你产生信仰，信道从听道来的，这个才是叫做真正在上帝救赎恩典中间所给你的机会跟给你的这个恩惠，就是这个。我因信，我信因果而信福，就是信福也信基督一样不一样。因果的操纵者不是缘分，不是没有主宰的，因果真正的操纵者是上帝。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凡作恶的必受报，凡行义的必受上帝的报酬。所以这样的，我们个人要因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而报不是一个规律，报是一个上帝的主权。你要信上帝， 英国有很多不同的宗教都以为自己是真理，你怎么解释？已经解释了，奥教有的是等于五，有的等于四，有的是等于三，有的等于一，那你要相信那等于四的，那你就信对了，不要因为人家说是就是是。今天如果有五个人对你说我是你爸爸，你五个都相信吗？你妈妈已经打死你了，我告诉你，我要信哪一个？你要信那个成为你妈妈的，他说这个是你爸爸，那就很可靠了。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我其他宗教的好朋友，我信主，我该怎么样向他们相交？你先奠定你的信仰，再搞好你的行为，稳定以后然后感动他们。请问世界上有报应吗？世界上如果报应来不及，天上一定有报应。你的圣经的情况，有人的罪是当场受报应的，有人罪是追到审判台前的。所以这句话就告诉你们，好像我们平常讲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没报，时间没到，大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间没到，就是那样。所以你等一等嘛，一定来的。为什么说耶稣是那位真神？已经给你们解释了，还有一些问题还要不要再听啊？要不要再听？不要回家，不要结束啊！好，我再解答15分钟，到5点结束。因为我也是人，我也会累的。请问牧师怎么样看待天主教？天主教从一方面把一些传统的信仰交给我们，比如说相信三位一体，相信神二性的基督，相信圣灵启示圣灵，相信童真与玛利亚，这些都是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有两大最大的不同，又不要有这样的讲台啰啰嗦嗦。第一个不同，就是权威的问题。有的人很有爱心，给我一两粒咳嗽糖，我不是那种病，我也不是喉咙问题，我这个咳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已经很久了。平常每年有2个月的时间咳嗽，最近一共有已经1年9个月一直咳不停。慢慢老了，体质慢慢弱了，那么找了最贵的医生，你们什么枇杷膏了、咳嗽糖那些东西都是幼稚言，我几十年前还可以用，也慢慢一种一种没有效，到现在什么药都还没有效，可能以后就这样慢慢离开世界了。我不是需要水，我是需要东西咳出来，不是喝进去。现在给我把这全部拿到那边去了，因为它掉来掉去麻烦，永远复试不完，放在那边。那第一件是权威问题，天主教说最高的权威是基督的代表，也就是教皇在地上的谕令。那么教会甚至可以封圣典，教会决定圣经哪一本是真的，哪一本假的，所以教会是权威，你们要顺从教会。基督教说圣经是权威，当教会走错路了，圣经审判教会。天主教说讲圣经是正言，不是正言是教会能够决定的，所以这样的权威问题产生了分差。那今天我不能说呢，基督教就比这个天主教更尊重圣经，因为很多基督教所谓的尊重圣经解经的时候是乱来的。许多天主教他说教会是对的，就他们还是尊重圣经的，所以不一定。第二就是中保问题，天主教说呢，神与人中间基督是中保，基督与信徒中间玛利亚是中保，除了玛利亚之外众圣徒是中保，所以我们就可以借助圣徒过于的功德来帮助我们没有办法解除的罪恶，求玛利亚为 为我们祷告，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这样玛利亚就变成有居中的位置，在基督与人的中间，所以他们有玫瑰经，对不对呢？玫瑰经念的时候，一边念珠一边算珠，一边念珠，就是向玛利亚祷告，求玛利亚用他的人情对他的儿子讲好话，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到上帝面前。那这种教训不是圣经，所以天主教的权威论我们怀疑，天主教的中保论我们不接受。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与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除了基督以外，不再向玛利亚，也不再向使徒们祷告。圣经里面最后一次记载玛利亚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最后一句话，那一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玛利亚与众门徒一同向耶稣祷告，而不是那门徒在耶稣面前向玛利亚祷告。 Mel Gibson 的电影 The Passion of Christ 里面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照着天主教的观念，把玛利亚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地步是超过圣经所记载的。那这一点就是呢 Mel Gibson 没有办法得胜的，因为他本身是承受天主教信仰传统，用那个东西去看耶稣的时候呢，最大的毛病就是当彼得三次否认主以后，他后来懊悔的时候跪在玛利亚的面前，这个根本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你要分开来，天主教既然相信神跟中间不单是耶稣有中保，还有其他的中保，所以你就不能不明白他们还有圣徒功德库，英文叫 The Treasury of the Saints。 还有最大的毛病，他们用三个名称称呼玛利亚，在其他名称之上，就是天上的皇后 The Queen of Heaven， 第二 The Mother of God， 神性的母亲，上帝的母亲，第三 The Redemptrix with Christ， 与基督同样成为赎罪救主的同样赎罪主。那这三个是违背圣经的。第二句话我要做一点解释， The Mother of God这句话 Theotokos 在原来呢是出现在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叫做 Chalcedonia 卡斯顿信经里面出现这句话的是，原来是要抵挡当时的一种信条，也就是 Gnosticism 的一个基督论。 Gnosticism 说呢，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单单有人性没有神性，后来到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变成有神性的耶稣基督。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性离开他，他又变成人性，所以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那这种理论很危险，因为这种理论就不相信道成肉身，耶稣生的时候不是人，后来受洗再加上神性，那把圣灵跟神性混乱。所以呢，卡塞多尼亚信经里面呢就讲了，玛利亚是我主之母，是神性的母亲。而神性的母亲这句话不是没有圣经根据，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利沙伯接待玛利亚来访问他的时候，玛利亚翻山越岭从一个城市到另外城市去找他的亲戚以利沙伯。玛利亚是少女怀孕，以利沙伯是老人老女人怀孕，所以这两件都是很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没有结婚的玛利亚怀孕，因为圣灵感应他，所以他一去的时候呢，这个老妇女里面的胎呢还在那边。那么呢，当他一到那边去的时候，这个就叫讲我子主之母 The mother of my Lord come here， 我主之母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里面的怀胎就动摇了。这证明约翰是真正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当约翰一看见耶稣来了，他就跳起来了。这个后来就在西方艺术里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扣题，也就像玛利亚抱着耶稣的常常有一个男孩子坐在旁边拿着十字架，那么耶稣的眼睛看着玛利亚，那么约翰就看着耶稣，就变成眼界的眼线的这个交流。那这个表示什么？表示约翰一面抓住一只羊，一面背着十字架，他乐意为耶稣死的意思。所以后来约翰就为耶稣被砍头，因为他乐意为耶稣牺牲。 所以这个呢，我主之母到我这里来，我腹中的胎儿就跳跃起来。可是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这么欢喜高兴耶稣来，他因为可以为耶稣死啊，这是很伟大的记录。那这个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我主之母 The mother of my Lord， 所以就用 Theotokos。 这一句话是表示呢，当耶稣还在母胎里面的时候已经有神性的意思，而真正的意思是表示耶稣道成肉身是有神性到世界上来的。但是天主教徒结果转过来就变成玛利亚是神性的耶稣的母亲，所以她是上帝的母亲啊，这句话引起很多的误会。有的人以为上帝有母亲，还有的人以为呢是圣灵跟玛利亚发生关系生耶稣，所以这个里面一定要厘清，否则的话信仰就产生了怪异的一些异端的思想出来了。这是基督教与天主教不同的地方。我对永生不是很了解，请你解释。永生就是永远胜过死亡的生命。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有永生的源头的能力赐给人那个新的生命。你信主的时候，你就领受了永生的地位。当你死以后，有一天神叫你从死里复活，你就真正承受了永远的生命，这个叫做永生。怎样才叫做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国，就是让神的主权、神的统治从神的疆界扩张，这个求神的国。我们为福音的工作的祷告，我们为传教士祷告，我们为布道会祷告，我们为许多人可以归主祷告，这就是愿望神的国扩张，这就是求神的国。我们求神的义，也就是求上帝这种圣洁、公义、良善、慈爱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那这就是神的义的扩张。所以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就是你心愿中间尊主的主权、尊主的国度、尊主的福音、尊主的义行透过基督徒彰显出来，你这样的盼望就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因为上帝的国是用义做治理的原则，魔鬼的国是用罪做治理的原则，而魔鬼的国是魔鬼的权柄所掌握的人心灵中间的境界，上帝的国是上帝的主权在人心灵中间掌握的境界。所以耶稣基督，上帝的国已经来了，就在你们心中。当你心中尊主伟大，顺从他的主权的时候，你的心就是上帝国度的范围的境界的里面。重复向主祈求，是不是主给予你？不要以为你话多上帝不得不听你，你不要以为你逼上帝上帝就怕你，你不要以为你感动上帝上帝没有办法去听你的。你要注意，祷告不是人感动上帝，祷告是上帝借着圣灵感动人向他祈求。祷告不是人命令上帝，是祷告是人愿意顺从上帝的命令。祷告不是人改变上帝，是祷告是上帝借着他的爱跟他的道激励我们改变我们顺从他的旨意。所以祷告的结局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神的命令胜过我们，神的旨意胜过我们，神的计划胜过我们，我们在祷告中间就更顺从他，这个是叫做祷告的神学。我怎样才能知道主已经接受我做他的儿女？凡信他的人，就是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有种观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不是真的永远得救？是这个意思吗？你真正重生得救，那个重生以后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不过是举一个手就以为得救了，你举手表示你愿意得救，不等于你已经得救。你愿意跟你已经是两件事情，所以你所愿意的你要真正去行出来，这样你的意愿跟你的行为之间就没有差别了。那我就到这个地方好不好？还有两分钟。好，现在我不会提，我就答他的。好，他等很久了。 一题，请坐。只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能就必得这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提到圣灵降临跟传福音的四个步骤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圣经里面就提到了四次圣灵降临啊，但是四次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都没有用充满这两个字。所以呢，五旬节的灵恩派的人讲圣灵充满跟这四次常常连在一起，那他们不好好分辨，所以很多乱的东西在里面。我有三本书论到圣灵，一本叫做《圣灵祷告与复兴》，一本叫做《圣灵的引导与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还有一本是叫做《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洗》。你好好去读那三本书，那你就更明白了。那现在我给你告诉你，第一次降临是第二章，第二次降临是第八章，第三次降临第十章，第四次降临第十九章。你说除了这四次圣灵没有降临吗？不是的，这四次特别记载，而且用了降下的名字。这个降下，圣灵降在你们身上，这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个四次就代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基。但是呢，跟第一章所讲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基，第二、第三次反过来。因为第一章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最后再到地极。但是第二章真的降在耶路撒冷，第八章是降在撒玛利亚，第四章是降在这个什么地方啊？是降在这个哥林流家里。第四是十九章是降在以弗所，那个是地极的一部分，就传福音到外邦的开始。所以这个第二第三是为什么调过来的？因为第二个是在什么？第八章在吗？撒玛利亚。第十章在哥林流家里。为什么撒玛利亚变成第二，那么犹太全地的最后一段变成自己第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哥林流是外邦人，而在撒玛利亚是耶路撒冷逃走去的地方，他们分散到各地，后来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第二跟第八章是犹太人，第十跟第十九章是外邦人，这样就应验了圣经所讲的福音传到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底人。也就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所以分开来。好，你的问题，圣灵还会降临吗？你说的圣灵降临，你观众的意义，观念中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也就是呢，上帝恩典透过基督的死与复活，在圣灵工作的时候临到一个人，给他重生得救，那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一个人领受圣灵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真正得救的那时候，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圣灵降临的时候，人就领受了那个见证，领受了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为我做见证，这道地基啊，这个见证呢，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以呢，当灵恩派的人圣灵降临，就讲方言的时候，你注意这四次，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有不同的表现。虽然这四次中间呢，有好几次讲的方言或者预言。但是呢，里面有没有讲的，你要注意。那第几章呢？也就是第八章。第八章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么第十章的时候他们去说预言，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去讲出别国的话来，所以不一样的。那你说呢？是不是这个叫 second blessing？ 像卫理公会所信的，还有像灵恩派所信的，就是叫第二次的恩典呢？你得救了不够，要圣灵降临的时候，你就要得到第二次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章的时候，当门徒 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个以前他们没听过福音，那个以前他们没得救，所以那是一次恩典，不是第二次的恩典。所以不可以把圣灵降临当成第二次的恩典，或者是一定要说方言才叫做得丰盛的圣灵，这样你就曲解了圣灵。所以上帝故意把这四次放在一本书里面，叫你知道这四次有代表性的四个地区。但是最后一件事情你要明白的，第二章到第二十第十九章中间一共相差28年，所以28年难道圣灵只降临四次吗？我相信每一个得救的人都领受圣灵降在他心中，但是呢，这是代表性的事实。我们领受基督的时候，我们真正悔改得救的时候，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而每一次的现象不一样，所以不可以强求别人照你的现象来肯定他有没有领受圣灵。第二章有大风，第二章有活的石头显现，第二章有震动，第二章有石头降临，他们讲出别国的话语来。但是第二章以后三次都没有，所以不可以用你的经验强逼在他身上。有的人受圣灵的时候他就懂，有问你懂了没有，还没有就没有圣灵，那这个不对的。还有的人用假的代替真的，比如领受圣灵就倒下去，倒到哪里？从来没倒到前面，也没倒到左边，更没倒到右边，一定倒到后面，就是违背圣经的。圣经倒到后面只有一次，就是要抓耶稣的人。耶稣问他，你们找谁？他们是找拿撒勒耶稣。耶稣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只有那一次。这些人不是受圣灵倒下去，他吓死了倒下去，所以不是受圣灵倒下去。所以便利性吹气人家倒下去，这不是圣经，这是非圣经，也是非基督教 non-biblical and non-Christian。 为什么呢？因为是圣经里面只有两次吹气是神自己做的，创造亚当的时候上帝吹气在人的鼻孔，应许圣灵的时候耶稣吹气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除此以外，有没有彼得、保罗、约翰、雅各传道的是向人吹气？没有这个事。所以单念性是冒充基督的行动，连使徒约翰、保罗等等都不敢做的，他敢做，他以为他是上帝，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给现象冲昏头脑，以为那就代表真理，你要回到圣经那里去。今天我就回答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低头祷告。林弟兄你站起来带领我们祷告，在你的地方。林弟兄